1945年一个夏天，在美国内华达州的沙漠呢，是第一次原子弹试爆，叫 Manhattan Project。在场一个科学家见到整个天红晒，烟雾弥漫，好似一个嘅云彩咁样，佢不禁流出眼泪，大声嘅话：上帝系宽恕我哋，我哋真正做咗人间地狱。冇几耐，美国喺日本长崎同埋广岛降下历史性嘅原子弹。一本好出名嘅书叫做《Children of the Ashes》，原子尘中嘅孩童。是技術當時的情景，一個三環的電影女明星她這樣說，當時她在房裡面化妝，突然聽見一個很大的響聲，跟著火光紅紅，她覺得很熱，熱到她不能夠忍受，她發覺她的頭髮開始有些螺，有些窿，她望落去下面，见到啲人喺街里边乱走乱叫，佢亦都走落去。嗰啲人个个系向住个河嗰度走。当佢走到河嘅时候，好多人跳落去，但河水系滚咗。我哋就喺咁嘅情况之下，踏入咗原子世代，跟住系核子世代，跟住电子世代。呢五六十年。世界经历无数次的战争和革命，无论在亚洲、拉丁美洲、在非洲，革命层出不穷。不单止是政治的改变，还有经济的改变、社会的改变、思想的改变，革命性的浪潮一波一波的滚进来，是不是带来盼望呢？是不是带来生机呢？就因为带来更多的迷惑和困惑呢？几个月前我在美国回来，在书房铺在飞机场呢，就等飞机没有事做，就去书房铺看书，就见到有一本新书，书名叫做《毛泽东》，是张庸写的，很厚，我相信很有分量。一提起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我们就会想到毛主席。50年代的名言就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五六十年的中国不住的革命的浪潮，带给我们什么的改变呢？张庸有另外一本书叫做《红》，叫做《中国近代中国》近代中国三代女人的故事。我想问有几人看过这本书？英文叫 Wild Swan， 张庸。有几人看过这本书？如果你未看过的时候，我是极力推荐你看这本书。美国的纽约时报有这样的评论，他说如果你是关注20世纪中国历史的话，又或即使你对中国近代历史完全没有兴趣，红这本书是会紧扣你的心弦。这本书好得令人眼花缭乱，一本冷静有分寸的历史，读起来非常流畅，你一拿起来看你就不想放低。这本书是讲什么呢？不单止讲历史，不单止讲故事，不单止讲女人，不单止讲中国，它是讲人生，讲世界，讲信仰，讲幻灭。这个故事是讲到一家三代的故事，是家庭里面很苛刻的经历，是二十世纪中国悲惨社会和历史的缩影，是反映了亿万中国人在大动乱和大变迁里面的悲剧命运，也都带给我们现代中国人无数的自问。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拥有数千年文化讲仁义道德的社会竟然之间会是这样呢？这本书的作者张庸，她的婆婆是生在1909年，当时中国仍然是封建的社会，她自小就已经被阿爸阿妈限令去扎脚，15岁的时候就被她利欲熏心的爸爸送了给一个军阀做妾侍，生活在恐惧幽暗的状态里面。1932年，个军阀病死，他就带着他年幼的女儿逃出生天， 嫁咗俾喺满洲嘅一个满洲族嘅医生作为佢妻子。张勇嘅妈妈就喺日军统治之下嘅满洲长大，生活喺恐惧欺压嘅当中。日本人蹂掠中国，残害中国人，经过八年日本入抗日嘅战争，打败咗日本，本来应该系和平，唔应该再有恐惧，但跟住俄国嘅军队入侵，又系蹂掠，又系奸淫，又系掳掠。俄国军队走咗之后，国民党军队入境，又系蹂掠，又系奸淫，又系掳掠。日本人凶残，俄国人都系叫做外国入侵。中国系战胜国，但系事实上就好似一个败国一样，冇人谂得明。当国民党嘅军队进入嘅时候，老百姓一样系活喺恐惧、受欺压嘅当中。张勇嘅妈妈参加咗共产党嘅工作，送情报，曾经被国民党捉咗，推到去处决场里边，同其他被处决嘅人枪毙，站喺一度，但系咧佢就免咗一死。你可唔可以想象，当企喺隔篱嘅时候，嘣跌到，佢会下一秒钟系轮到我啦？喺一个大恐惧里边生存，佢获释之后，华笔易手，佢入咗共产党嘅新机关里边做，识咗一个满怀热血、满怀理想嘅革命干部，好快脆就成为革命夫妇，南下四川。呢个唔系结局，呢个只不过开始。张勇嘅爸爸眼见昔日嘅官兵滥用权力利益自己，所以当佢哋长征四川嘅时候，山路崎岖，佢唔俾任何甜头俾佢妻子，要佢妻子系虽然怀孕，都一样要行山涉水，以致佢妻子系难产。他认为革命的时候不应该顾儿女私情。张勇的妈妈结果病倒，几乎死。到了四川的时候，没几耐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被夺权了。他上书毛泽东，力陈其弊，结果被斗、被拘留、劳改、受尽磨折，精神崩溃，一家在恐惧被压里面生存，他的苦况比在日治时代、比在国民党时代更加的痛苦。张勇就在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他后来参加了红卫兵，在农村里面劳改，文革之后他们一家得平反，他考入了四川大学的外文系。1978年他是第一批中国的留学生送到去英国，在 York University 拿了他的 PhD， 专攻英国的文学。最后一段在这本书他这样写法，1983年至1989年，我每年都有机会从英国返回中国，发觉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中国人民最大的特征恐惧似乎已经没有了。尤其是在1989年春天，眼见天安门广场有200万的青年人抗议，我心里面想，中国真的开始有自由的空气。但六四事件发生，大多数人从坦克车声和枪声中吃惊，从梦中惊醒过来，恐惧又回到来我们中国。毛泽东的眼仍然望着天安门的广场，恐惧似乎永远是跟中国人是分不开的。很久之前有机会看林子祥主演的投奔脑海，一个很震撼的一套电影，其中有一句我隔了几十年还记得清清楚楚，就是越南革命成功之后，一个的越共的首领他讲了一句说话，说我们国家就革命成功，但我们个人革命就彻底失败。 歷史似乎告訴你一個事實，在革命初年，相信不少的人都是滿懷理想去鬥爭去革命，但經過一場場血腥的戰爭之後，結果是怎樣？套用毛澤東在毛語錄一句說話，湖南草鞋就越打越像樣，國家需要不住的革命，跟住我們所看到的又是一場一場血腥腥的鬥爭，拼過你死我活。有什麼東西革命是帶給人真正的和平？我們看到有一個革命不是用刀不是槍完成，乃用耶穌基督自己的十字架去完成，這個就是耶穌基督的革命。今天我們看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節至第六節，看看這個耶穌基督的革命是一個什麼的革命。首先我們看看第一節至第二節的前半段，我們一起來讀第一節和第二節的前半段，好嗎？該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丟比拉多作猶太巡撫，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腓力作以士利亞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女士列作阿比利分封的王，阿拿和該亞法作大祭司。或者我們就看到這個位置，路加很奇怪，沒有人這樣寫歷史，沒有人這樣去描述一個時間的程序。譬如舉一個例子，如果我說我寫我講一句這樣的說話，胡錦濤在位五年，姜恩柱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第三年，曾蔭權任中國的特首第一年，何厚華任澳門特首的第七年，蘇永瑞入窩福堂主任的第七年，窩福堂舉行三十周年紀念。你會說喂，會不會過火一點、會不會過分一點、你在哪年出世啊？你不會說呢我是哪年幾年哪個幾年幾年幾年，不會。但路加就是這樣描述，路加去描述約翰出來耶穌基督出世的時候，他用了很長很長的篇幅來講當時是一個什麼的時間，是一個什麼的環境。最低我們看到有幾個原因。第一，為什麼路加會這樣記述？原來你看看舊約聖經，原來你看看猶太人的寫聖經的方式，全部是這樣的。這個原來是寫歷史裏面，尤其是先知出場的時候，個個是這樣記載的。耶利米書第一章第二節至第三節，猶太王阿門的兒子約西亞在位十三年，跟住講一年前咩年咩年，然後以賽亞就出場，這個耶利米就出場。以賽亞書第一章第一節又是周西亞約坦阿哈斯希西家作猶太王的時候，阿哈斯的兒子以賽亞就得了密事。路加是用同一個手法，是想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東西。今天這個約翰出來不是一個普通人出來，他就好像舊約的先知出場一樣。舊約先知出場是一定有一條這樣的 formula 在這裡的，然後現在路加要描述約翰出來傳道的時候，是一樣用回同一個手法，他告訴我們約翰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就是舊約最後一個先知，所以用這個手法去描繪。這個是第一個原因，告訴我們約翰不是一個普通的人物，他是舊約裏面最後一個先知，所以出場的時候就有一條這樣的 formula 在這裡出來。第二，路加為什麼要講六個在位者的名字？有第二個目的，耶穌的出身、耶穌的傳道、約翰的見證，不是只是一些家庭的問題，不是只是一些猶太人的問題，而是關乎整個世界、整個人類。你再來看一看這班在位者很有趣的描述。首先他說凱撒提比流，凱撒提比流是一個什麼人呢？在第二章第一節，即是路加福音，就是凱撒奧古士督 Augustus Caesar， 原來在羅馬大帝國第一任皇帝就是這個的奧古士督。奧古斯督他的大將是叫提比流，提比流是奧古斯督的契仔來的，不是親生仔來的。提比流本來是羅馬的大將軍，後來他就退出政壇，專心研究學問， 突然之间奥古斯督的唯一的仔亲生仔是本来的继承人，他打仗的时候是打死了，于是提比流他的契仔就懒手执个自尖堆就继承皇位。在当时罗马是分开两个大个不同的势力，一个是由皇帝操纵的势力，一个是由这个议会操纵的势力，叫 Senate 操纵的势力，两个成日斗争。提比流做皇帝一啲都做得唔开心，因为成日喺个斗争当中，做皇帝就一啲都唔容易做，所以做特首都一样唔容易做。第二，佢讲到本丢比拉多犹太巡抚，巡抚系一个文官嚟嘅，唔系一个武官嚟嘅，好似总督一样。比拉多仕途一啲都唔顺畅，佢曾经屡次同犹太人发生冲突。所以猶太人呢就去到即係仲犀利，猶太人呢過我哋香港人，香港人就遊街啫。但呢個猶太人呢去邊度呢？猶太人去到羅馬去告佢，去到羅馬去上訴，去到羅馬去告佢哋。結果比拉多就要屈服，比拉多就要將耶穌釘喺十字架嚟就呢班猶太人啦。結果佢就神經錯亂，有啲野史記載佢係跳河自殺而死。第三個希律加利利分封王，这个所谓分封王是指罗马皇帝为了奖赏希律大帝，帮助他成功打倒这个的当时的这个势力，当时的希律，于是呢他就给一个地方去做分封王。希律大帝死了之后，他就将他的地方分了四份，所以这个分封王这个字希列文叫这个希列文叫 Tetra 意思就是四分之一，是将他四分之一分去给，首先分去给加利利作王的希律王，第二个是给他兄弟腓力，是做这个以士利亚和特尼可尼的 地方里面要王，第三个就给个 Achilles 做王，但 Achilles 就因为呢个人邪恶，犹太人又上诉他，结果罗马人呢就将他拿了他的权，就给了这个的给了这个比拉多，最后吕士涅就做阿比利亚分封王。一般學者就以為呢路加搞錯了，因為呢呂士烈呢在做 Cephas 的記載呢在公元前39年已經死了，他怎樣在這個時候做王呢？但最近的文物呢是出土的時候就發覺有另外一個呂士烈的確是真的做過分封王。路加為什麼要講這麼多風雲人物？他是想告訴你們，如果不是在這裡記載，其實都沒有人知道這些什麼名字。我想问一问大家，有几多人去过埃及的金字塔？有些人去过金字塔，建筑宏伟，一嚿嚿大石，哇！真系我都唔知佢点样，嗰啲数学点样计出嚟，可以计到出嚟。有人话咧，将金字塔嗰啲石咧，可以围绕成个法国嘅边境一次，整个围墙。我想问有冇人知道金字塔下面撞个法老王嘅名叫咩名啊？有几人知道？冇人知道，不为人所知，真系呢啲咁样嘅所谓当时嘅风云人物，冇几耐啦，就忘记得一干二净。好似苏东坡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今日你系显赫一时。冇几耐就冇人识你，一啲都冇人识你。有几耐识姚卓彦啊？听过个名啊？姚卓彦啊，我知道你年纪系几多啊？姚卓彦咧系南华嘅猛将啊！我哋咁嘅年纪人，个个都记得三条烟屎啊！而家咧净系识得逼咸嘅啫，而家啲细路十年之后啊，咸逼都唔识啊！乜都唔知嘅，路加系想话俾你听，呢啲所谓风云人物啊，其实烟消云散。最后去讲另外一个阿拿和该西法作大祭司。嗱呢一句咧，路加真系写得可圈可点啊！点解有两个祭司同时出现呢？内里有乾坤，有个故事，个故事系话俾我哋听。大祭司他不单止是一个宗教领袖，亦都是当时的政治领袖来的。 就好似今日嘅回教国家一样，阿拿系喺公元后七年至十四年做大祭司，跟住咧佢就俾佢四个仔轮流做大祭司，但系四个仔佢都唔中意嘅，所以就慢慢废咗佢，最后就俾咗个女婿去做大祭司。但系个女婿点解做到大祭司？就是、因为冚唪唥听佢使嘅，佢就做到垂帘听政、幕后主持人。所以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十三节讲耶稣咧被审嘅时候，第一个去见佢嘅就系阿拿。当时阿拿根本就唔系大祭司，但系佢系实际嘅大祭司。路加就休佢一文啦。那时作大祭司嘅有阿拿同埋佢个女婿。多谢阿伯。即系好似我今日写香港嘅历史嘅时候，当曾荫权和中南海作香港特首的时候，咁你就知道人哋就会知道系乜嘢事。路加要表明一样嘢，约翰系一个先知嘅呼声，佢嘅革命唔系净系犹太人嘅革命，系整个世界嘅革命。佢唔系净系将呢个腐败嘅制度去改变，而系将人心、人嘅生命去改变。所以佢用咁嘅手法去介绍约翰出场。跟住我哋睇睇约翰佢想讲系一个乜嘢嘅信息咧？我哋睇第二节末端至到第三节。咁啊，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此罪得赦。约翰一出嚟嘅时候，佢去边度传道？圣经话俾你听，去旷野传道。我哋就奇怪，点解会走去旷野传道？今日我哋窝福堂如果系需要开一个我哋而家开个分堂，我哋开个边度分堂？去大帽山山顶开个分堂，边有人去？而家我哋开个布道会啦，去边度开个布道会啊？去大帽山山顶开个布道会，边个会去啊？冇人会走到去旷野里边传道啊！冇人走到去山卡拉地方传道，但系约翰佢一个好重要嘅信息，佢话俾我哋听一个新嘅时代，一个新嘅革命开始，尼赛亚就嚟啦。但佢走去边度讲啊？佢走去旷野度讲，完全唔合道理嘅，唔合逻辑嘅。唔单止系唔合逻辑啊，我哋再嚟睇一睇咧，喺整本圣经都系咁讲，先至唔合逻辑。摩西佢出嚟传道之前啊，神就将佢摆咗喺旷野四十年之久。以利亚出嚟传道之前，上帝未做用嘅时候，将佢摆咗喺旷野，喺旷野里边做锻炼。大卫未做皇帝之前，上帝摆咗喺犹大嘅旷野，喺旷野里边，佢写咗唔少嘅诗篇，系永垂、永远系叫人可以明白佢喺患难里边嘅时候，点样感受神嘅恩典。保罗未出嚟传道嘅时候，喺阿拉伯有三年旷野嘅生活。耶稣未出嚟传道嘅时候，圣灵引领去旷野四十日系禁食，后来就被试探。咩叫旷野？我哋睇旧约历史啊，嗰啲犹太人咧去到旷野嘅时候，又怨呢又怨路又怨路吓。咁我哋就话：哇！呢班犹太人有冇搞错啊？睇见神咁多神迹。我旧年有机会去耶路撒冷去犹大旷野嘅时候，我第一个印象话：呢班以色列好嘢。如果系我啊，第二日我已经埋怨啦。草木不生，嗰度地方真系旷野到旷野。旷野系咩地方？你谂一谂就会知道，旷野系孤单。寂寞无依靠，自己一个人，同我哋今日唔同啊。今日我有唔开心咩？我可以搵人倾，我要搵牧师，我要搵传道人。我条气唔顺咩？我要搵律师去告佢。我闷咩？我去旺角打机、打麻雀，我睇戏。我有好多嘅方法去逃避，我有好多嘅方法麻醉，我有好多人可以傾。但喺旷野里面你冇麻雀台嘅。你喺旷野里面冇得打机嘅。冇得 send email 嘅。冇得睇报纸嘅。冇得搵人傾嘅。喺旷野里面只有乜嘢？ 只有你赤裸裸的你。在旷野里面只有面对你自己。但当你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发觉你脑里面呢完全不是旷野里面，还有很多的声音在缠绕着你。好，可能你忧虑的声音，可能你恐惧的声音，可能你老板的声音，可能你有很多样东西仍然在缠着你，你去到哪里都在缠着你。但在一个安静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你就要面对你自己真正的庐山面目。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很多时候在旷野里面，圣经就说神的话就临到约翰。什么意思？当以利亚先知走到去何烈山的时候，匿埋在山窿，上帝就用冰山碎石、大火、大地震，他就出来。然后圣经有一句说话，神用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英文叫 small still voice， 然后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对人的声音过分的敏感，是对神微小的声音过分的不敏感。我们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我们只是听到人的愤怒的声音、恐惧的声音。但在旷野里面，你会听到上帝的声音。旷野不是只是讲到 physical 的旷野，每一个人、每一个神所重用的人都有旷野的经验，是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出现一个很大的难题，可能你的健康，可能你的家庭，可能你的工作，可能你的际遇。当所有你的依靠陷烂没晒的时候，好像一个人在一个旷野里面要面对自己，就在这个时候你会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跟你说，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神的话就临到施洗约翰在旷野。难怪在圣经里面所有上帝的用人都有这个旷野的经验在里面，神的话就临到约翰。你有没有这个旷野的经验？在旷野里面你有没有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去问你，你在做什么呢？就因为我们今天根本是被很多的东西在麻醉了我们自己，很多样东西完全掩盖我们自己，从没去想想究竟是谁过来，也都从没想过你在做什么呢。神的话就临到约翰。很有趣，在希腊文里面通常话这个字是用 logos 这个字，但是路加没有用这个字，约翰用到 rhema 这个字。在 rhema 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在 四福音里面出现过26次，但路加福音 就已经19次了，占了。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68次，但路加和使徒行传同一个作者叫路加写有33次。即是说 rhema 这个字是路加的标上商标来的，是他最喜欢用的字。什么叫做 Rhema 呢？ Rhema 这个字是指某一个特别的信息， Particular message of God。 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听，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有盼望，新的生命开始，新的时代开始，新的盼望在这里。用路加所说的说话就是全港悔改的洗礼。什么叫福音？今天我们全港是什么福音？福音不是告诉你，朋友你睡不着吗？试下我这只药叫做耶稣，你就会睡得很冧很甜。朋友你生活没有意义吗？你试下我这只特效药叫做耶稣，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就会完全不同的了。你多灾多难呢？你多病多痛呢？试下我这个的福音，你就会完全没事的。错，这个不是福音，这个是卖药，是江湖佬卖药。这个不是福音，福音是什么？是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悔改的洗礼，洗礼是跟神立约的。立约的记号就是洗礼，就好像人入 黑社会的斩鸡头的 记号一样。你如果是入去上帝的约里面的时候，你要接受一个这样的 宣誓，水泥的宣誓，一个象征，这个象征的实际行动是什么？是悔改，是告诉你，你现在这样行法，你现在调回头，你行错了路，那条是死路来的，那条是危险的道路来的，回去上帝那里是悔改。但今天我们所传的是不是一个悔改的洗礼的福音？我们所传的是不是一些的是止痛剂呢？我们所传的是不是一些的被人开心一下一些的信息呢？就因为我们所传的是叫人去面对自己的处境，面对自己的境况，然后转回头。耶稣基督的革命第四节至第六节，正如先知说，以赛亚上有记载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沙漠都要填满，大小山沟都要削平，弯弯曲的地方都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地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听见神的救恩。路加强调这个福音不是嘣一声突然间走出来，是早在旧约圣经已经预言到了。我们解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两个不同的层面的解读。第一个是从普通的角度来看的，当时皇帝出巡的时候，当然有一个人做先做这个先锋，为他预备平坦了个道路，有山窿的地方，有这些窿的地方就要填补了他，然后就先头部队预备了，然后皇帝就出巡。约翰就是这个先头部队，跟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第一个解法。有第二个解读，我相信这个更有意思。这段圣经是引用自先知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至第五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至六十章，是六十六章，是讲一个图画。这个是什么图画呢？就是以色列人第二次出埃及的图画。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是有两次出埃及 Exodus。 第一次就是上帝藉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过个红海去到西乃半岛，四十年在旷野里面游荡，最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巴勒斯坦的地方。这个是第一次的出埃及。第二的出埃及是几时呢？公元586年犹太人亡国，巴比伦人将大部分的犹太人移到去800里以外的地方，叫巴比伦，即是现在伊拉克的地方。后来伊拉克亡了，波斯继承，波斯容许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家园，于是大批的一批一批的犹太人，男女老幼，无论是老的乱的，无论 是伤的不伤的，一班人行800里以外的地方来到去这个自己的家园。第一次的回归就是所罗巴伯在公元后公元前537年。第二次回归就是以斯拉率领的，就公元前459年。第三次回归就是尼希米带领的，就公元前444年。在这个的有不少的故事是讲到这一次的回归，这一次的出埃及，很多感人的故事。路加就是引用这幅图画去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出埃及现在在我们面前。这个就是什么呢？领导这个出埃及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带领所有的人，不是犹太人，所有的人是离开为奴罪恶困扰的地方，透过悔改去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天国的地方。所以约翰就是为耶稣基督铺路的一位。第六节他就说，凡有血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只是为犹太人，不是只是为香港人，是遍及万邦。而唯有这个革命才是最彻底的革命。上一次我有机会回去三藩市，以前我牧养的教会，咁啊，见到有一啲嘅年青人走嚟同我倾偈。咁呢啲年青人，我就谂翻起嗰阵时嗰啲日子。呢班系咩人嚟嘅咧？就系大陆移民去到美国三藩市住嘅。佢哋初初去到嘅时候，14岁、15岁、16岁。呢一班嘅大陆移民去嘅，翻学唔识英文，唔惯。无心向学， 出面搞搞震，偷车、偷呢、偷路，搞埋呢好多嘢。我哋教会就开咗一个嘅学生中心，一方面帮佢哋学英文，另一方面带佢哋去 camping 啊，带佢哋呢度去到啊，即系俾佢哋尝试下喺美国嘅生活系点样。咁啊，有成班细路嚟，呢班细路有一个坏习惯，中意食烟，十四五岁就已经食烟啦。而且佢点食法嘅咧，即系咧踎喺度食嘅，唔知点解个个中意踎喺度食嘅。啊，咁佢啲踎法咧系你同我踎唔到嘅。即系咧，你知道，即系中国嗰啲人点踎法啦吓，即系需要好多功夫咧，即系佢唔知点可以平衡到佢自己咁踎喺度，咁一路就喺度食烟啦。咁我哋教会就唔准佢食烟嘅，咁啊，所以咧佢烟瘾又起啦，咁就出去，咁啊，成班人咧，成班细路咧就围住喺度抽烟，咁你喷我，我喷你，有女仔嚟经过就吹下口哨，咁啊撩下人哋咁。咁我隔篱嗰啲街坊咧就走嚟同我，喂，苏牧师点解惹埋呢啲咁嘅人嚟呢度啊？搞到我哋呢度搞咁样啊？咁我同嗰啲隔篱嘅讲，我话啊，你想我放佢哋出去喺街里边搞搞震，又骚扰你哋咧，就将佢困晒喺教会，好似坐监咁样。我系都系困喺教会好啲啦。咁啊，困喺教会都出嚟食烟啊。咁啊，所以咪不如啊，即系吹下烟啦。咁吓，咁啊，嗰啲街坊话，哦，咁好啊，困佢啦。咁就呢班咁嘅细路嚟嘅，即系咧。啊！激到你呢，即系呢，我嗰阵时喺度教佢，即系激到你呢，即系呢，又无心向我，即系激到。而家睇翻下，真系奇怪。又嚟礼拜堂啦，有啲已经读咗 master 啦，喺 computer science 里边，喺啲 computer company 做，有个仲牙医添，个变晒，你谂都谂唔到会变晒，会变得咁犀利，我自己都谂唔到，哇会咁嘅会。耶稣基督的革命好厉害，不是用刀，不是用枪，不是用其他东西，是生命的改变。这个是更大更彻底的出埃及。你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因着耶稣基督的革命，我们发觉我们生命里面有革命性的改变？你有没有经历这个的上帝身上你做奇妙的工作？上帝已经将这个福音的使命加在你身上，我们要将这个革命全部推出去，叫人去改变。今天你和我有没有承担这个使命？